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2024年4月2日，媒体报道，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唐一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唐一军与吴爱英和傅政华先后三任前中共司法部部长均被查。有网民嘲讽，中共司法部部长是中国的高危官职。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连续三任的前司法部部长被查，不仅显示中国官场的贪腐问题严重，也凸显出中共根本没有可能依法治国。唐一军1961年出生，主要履历是2016年3月至2017年任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代市长、市政协主席，2017年至2018年1月任辽宁省代省长，2018年1月至2020年4月任辽宁省省长，2020年4月至2023年1月任司法部部长，2023年1月至2024年任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期间唐一军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领导责任。据报道，唐一军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患癌症，调任市政协主席休养，2016年康复后担任宁波市长，几个月之后担任市委书记。自唐一军担任司法部长以来，司法部推行和制定了多项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2020年3月25日，司法部网站公布了由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要严厉打击所谓的农村邪教组织，这很显然是在针对法轮功。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而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但中共及其操控下的政法委和司法部却以此将法轮功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该意见发表后，中共各地的各级司法部门纷纷予以转发，并出台各种相应措施予以配合实施。虽然这一意见是在唐一军担任司法部长之前一个月发布的，但该意见是在唐一军任内得以贯彻实施的。2021年6月，司法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年的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该项活动打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幌子，暗中策划实施针对法轮功的所谓依法惩处乡村邪教组织的迫害行动。2021年8月24日，司法部公布了新的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规定，该规定于2021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执行。这份新修订的针对监狱犯人的考核规定，第一次明目张胆地将法轮功与邪教列在一处。该规定在第23条的第5项中堂而皇之地污蔑法轮功， 将修炼法轮功作为所谓考核不合格等级的标准，强化对狱中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以及省司法厅的监狱管理局管理全国监狱。监狱是中共当局关押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大都被劫持到监狱，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而司法部则与其下属单位监狱管理局对发生在监狱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迫害行为枉法纵容，百般包庇，因而使得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1月至2022年4月，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78人。这些法轮功学员大多在监狱或其他监管迫害场所受到过关押迫害和酷刑折磨。其中直接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有37人。其他因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而迫害致伤致残的法轮功学员则难以计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刘希勇2017年2月因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2018年4月9日刘希勇被强行送到沈阳市东陵监狱关押迫害。2021年4月8日刘希勇非法刑期期满，被金州区石河派出所警察从东陵监狱直接劫持到大连市金州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刘希勇再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并于2021年9月28日被劫持到大连市第三监狱迫害。2021年12月9日刘希勇被送到大连市中心医院，家属多次要求保外就医，被大连市第三监狱无理拒绝。2021年12月29日刘希勇被迫害离世，时年81岁。辽宁省一直是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酷的省份之一。唐一军任职辽宁的两年多时间里，辽宁省的迫害案例有增无减。据海外民会网报道，2018年辽宁省14个地区共有663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有23人被迫害致死，131人被非法判刑，29人被非法庭审，37人被非法批捕，176人被非法拘留，164人被非法抓捕，108人被骚扰。因抄家被非法抄走和因判刑被非法勒索的现金至少 54.8 万元。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9年1至12月，辽宁省有9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者81岁，刑期最长者达8年，共被勒索罚金近23万元。至少有44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年龄最大者83岁。有12名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离世。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国营八家农场刘家沟村法轮功学员尹国志，男，2019年9月26日被陵园市八间房派出所警察伙同建平县八家农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建平县看守所，后被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十年。他先被劫入锦州监狱关押，后又被转入沈阳市第一监狱迫害。2022年5月22日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唐一军任职宁波市政法委书记仅十个月，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至少有于永元、李亚玲、史孝英、于志英、詹凤丽、岳秀平、于静飞、于君飞、孙金、洪杰静、张富明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有于静飞、于君飞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孙金、洪杰静、 张福明等五六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还有江西九江籍的法轮功学员江小英在宁波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二十多天后，被劫持到九江市第五医院，也就是精神病医院，被当作精神病患者关押迫害。以法律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掀过，它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每个人都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检查着自己的良知底线，也将见证将来的结局。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迫害，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善恶必报。前司法部长唐一军以及他的前任司法部长们因推动迫害法轮功，结果纷纷落马，不得善终，就是实力啊。现在没有遭报，是上天在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
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父亲的故事。这位父亲可能是很普通，又或者他是一位不普通的父亲。他究竟是普通还是不普通，最后交由您来判定。我出生在80后，是第一代的独生子女，也是父母手心里的宝。我总是爱生气，20几岁就搞得一身病，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偏头痛，秒针走动的声音都能把我从睡眠中吵醒。而每天折磨我的胃溃疡、支气管炎、鼻炎等病症，严重的时候会让我吃一口米饭都得吐出来。我活得这么痛苦，我的父母很担忧心疼。2008年我辞掉工作回家休养身体，回到家看到母亲在练法轮功，就质问父亲说，爸，我妈练法轮功你不管吗？父亲回答说，别管她，对身体好。母亲经常在上班前把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放在我的书桌上。回家这段时间，我发现母亲现在是红光满面的，可以前母亲的病比我还多，上下楼都累得够呛。这可让我重新开始思考中共对法轮功不好的宣传到底对不对。一天我睡醒觉没事干，就捧起书桌上的转法轮，才读了10几页我就困得不行。一向爱看书的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何况我刚睡醒哪来的觉。但是这一觉我睡得很沉，醒来后我继续看书，读了10几页又困了，我又睡去。就这样看了2天的书，第3天早上起床，我坐在那儿发呆，突然想到，我这2天睡觉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听到秒针走动的声音，没有听到父亲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楼道里上下楼的声音，这2天我竟然可以睡得这么沉。又一天，不知怎么我开始流鼻涕，父亲以为我感冒了，要去买感冒药。母亲跟父亲说，他偷看天书了，师父给他清理身体呢。我知道母亲口中的天书就是转法轮，我也恍然大悟，书里提到过会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我心想，难道我的神经衰弱、失眠因此都好了？母亲紧接着就问我，练功吗？我想了想回答说，练。随着我跟着母亲学法练功，我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我和母亲身体健康了，吃药、看病、吃保健品这些大笔支出没有了，家里拮据的经济好转了，父亲总是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不过父亲不让我们对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他怕我和母亲遭到迫害。但是我犯懒不练功时，父亲还看着我，督促我练功。一次我家邻居跟我母亲说，我和你家大哥唠叨我偏头痛，老也治不好，特难受，他告诉我一个偏方，练法轮功。我和母亲在大法中受益，也希望更多的世人能知道大法的美好。我俩打印大法真相资料，父亲虽然担心害怕，但是他也总是帮我们买耗材当搬运工，帮着把做好的真相资料送给法轮功的同修。父亲也认为帮忙把大法真相传递给有缘人是做大好事，他甚至还和我们一起出去发大法的真相资料，送我们去同修家学法，他希望可以保护我和母亲。有一天，一个钢筋骨架的广告牌子从3楼掉下来，直接把父亲砸倒了。父亲当时眩晕了一下，站起来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接着上班去了，回家才告诉我们。真是后怕啊，那么重那么高，砸到父亲身上竟然啥事儿没有。我知道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做好事得到了神佛的护佑吧。这样有惊无险、遇难成祥的事情在父亲身上发生了很多次。 父亲很普通，他喜欢吃母亲做的饭，自己节俭，却总给我买好吃的。他喜欢饭后喝着啤酒看电视剧，有时骂人，爱占便宜。而且中共的教育使父亲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我和母亲的身体是练动作练好的，不相信佛法修炼里的超常事情。一次，要好的邻居把我家门钥匙弄丢了，父亲很着急。我告诉父亲别急，后来我通过天幕看到了我家门钥匙，告诉父亲去那里找，父亲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从此以后，当我谈起神通啊，另外空间啊，父亲都竖起耳朵听，有时甚至还搭话，父亲相信有神了。父亲退休在家，身体实在是好的闲不住，总想找活干，多赚点钱填补家用。而他找到的工作总是让亲戚们纳闷，他们不解地问父亲，别人找不到工作，你倒好，找的都是好工作，不仅不累，赚钱又多。2021年，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电动车，我非常喜欢，但是对车和技术都还不熟。一天，我和母亲出去办事，我想骑车，母亲不放心，但我还是坚持骑车带着母亲。没多久，和对面来的出租车撞了，我和母亲被撞得非常严重，母亲骨折，腿肿得老粗，她选择回家练功康复，而我的胯骨多处碎裂，痛得撕心裂肺，被送进医院做手术。这个车祸让我刚买不久的电动车报废了，交警和保险公司都介入了。家里两个人出了车祸，我还伤得这么严重，父亲医院家里两头跑，照顾两个不能动的病人，着急上火，嘴上起泡，精神都要崩溃了。母亲和我总是安慰父亲，没事的，不用担心，我们是学大法的，一定会好的。一个月后，我要求出院，我要回家练功。出院之后，我和母亲加大力度的练功学法。两个月后到医院复查，医生对父亲说，他当医生这么多年，100个人中也就看到我这一个腿部功能全部恢复的，病人基本都有后遗症，而我没有。父亲知道这个诊断结果，又放心又高兴。我们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患者，手术后基本就是瘫痪在床。半年后，我上班了，母亲也没有任何后遗症。父亲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由衷地感恩师父和大法拯救了这个家。2022年年底，疫情全面爆发，一天中午，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买药，说父亲发烧了，半夜开始的。下班后我赶紧去买药，在药店门前我摔倒了。那时我心想，这是师父不让我买药吧，走了几家药店都没有退烧药，只有感冒药。我想有啥买啥吧，反正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我拿着几盒感冒药回家了，一进门就被父亲骂一顿，乱花钱，我都好了。原来那时父亲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真的已经好了。父亲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他喜欢有我和母亲的家。我觉得我这位普通的父亲，因为他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支持大法的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又不是那么的普通。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位父亲普通还是不普通呢？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2012年正式看完一遍转法轮，不到一个月，疾病全无，一身轻松。到现在十余年，从未吃过一粒药。丈夫得法20多年，孩子今年9岁。尽管经过了3年多疫情的恶劣环境，我们一家人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这其实就是大法的威力。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亲人在大法中受益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父亲的故事。2015年，母亲打电话说父亲胃出血住院了，已经是第二天了，没有好转，才着急给我打电话。我听后赶紧去了医院，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我才得知因为父亲得了肩周炎，听一亲戚推荐的药好使，就买来吃。结果那个药刺激胃，突然吐血便血，被母亲和妹妹送进了医院。看着病床上痛苦的父亲，我轻声告诉他，爸，看您难受，我们不能替您疼，您就在心里念九字真言吧。父亲点点头，因平时经常给他讲真相，父亲明白真相并认可大法，就念起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看我来了也比较放心。快到晚上了，医生下班了，父亲好了很多，他怕我们都在医院陪着休息不好，他要回家住。但白天医生说过不让他回家住，也不让吃东西，因离家比较近，我们都拗不过父亲，只好一起回家过夜了。回到家，我找到师父的讲法放给父亲听，父亲听了大约10几分钟，饿了要吃东西，母亲赶紧蒸了鸡蛋羹，父亲吃过觉得有力气了。我又给父亲讲了一些大法真相，让他早点休息了。第二天早上，父亲大便颜色正常了，不出血了，全家人都很高兴。这样又在医院输了几天液，父亲就出院了。父亲之所以好得这么快，都是因为他诚心相信大法，诚念九字真言的结果。我以为父亲好了就回我自己的家了。过些天我又去看父亲，早上起来练功时父母起得早，我叫父亲，爸，我们一起练功呀。父亲听了就跟着学起来。这是父亲第一次练功，这才知道父亲的肩周炎根本就没好，而且还很严重，一只胳膊抬不起来，胳肢窝都红红的，胳膊够不到自己的耳朵。就这样断断续续到了第三套功法，需要冲冠。我就举着父亲的胳膊说，没事，可以抬起来。父亲就随着我的手把胳膊抬起来了。母亲在旁边看着太高兴了，好了。就这样父亲的肩周炎好了。父亲都是70岁的人了，甩掉了多年缠身的肩周炎，现在还能自己种菜卖菜呢，您说神奇不神奇？下面再来说说我的母亲。那是我刚得法那年，父亲拿钱让母亲去针灸，母亲针了一天，我刚好回家，知道了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有肩周炎。 母亲是非常坚强的人，平时小病能挺就挺过去了，这次是疼得睡不着觉，也干不了活了。那天刚好妹妹也在，晚上我对他们说，我教你们练功吧。我们三人就开始练功了。抱轮时，母亲说她胳膊抬不起来，我说您能抬多高就抬多高，尽量坚持。母亲疼得哼哼呀呀，硬坚持下来了。妹妹平时胃不好，抱轮到一半时就去洗手间吐了，这是大法师父给她清理身体了。从此以后，妹妹胃就好了。到了晚上，我对母亲说，妈，你晚上要是胳膊疼的话，我们都睡着了，谁也不能替您疼，您就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答应了。第二天早上，我问母亲，您还去针灸吗？我陪您去。母亲说，不去了，针灸太疼了，我好多了。父亲不高兴，说，钱都交了，你不去也不能退了，你再疼，我可不管你了。母亲没去也好了。后来我听妹妹说，母亲当时60岁的人了，还跑去给人家插倒秧赚钱去了。其实家里不缺钱，她主要是去帮忙，因母亲一辈子很辛苦，总想多挣点给儿女。插秧那个活儿，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怕苦干不了的，说明母亲真的好了。2022年大陆疫情解封后，母亲发烧咳嗽昏倒在洗手间门口，家人差点就打120了。她醒过来后，家人找医生上门输液，烧就退了，但咳嗽半个月也不好，咳得很吓人。我知道后赶紧告诉她念九字真言。后来我问她，妈，您念了吗？母亲回答，不念能好吗？我都折腾得不行了才念的。看着恢复健康的母亲，我心里真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亲人的看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 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讲了《旧唐书列传》第136酷吏上记载的八名唐代酷吏，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另外这些酷吏的下场，以警示后人。九，死于法办的贪财酷吏靖宇。靖宇相貌丑陋，性格孤僻，善揣测人心。唐肃宗年间，
担任监察御史，竟予制作了大枷，被上枷刑的囚犯立刻闷死过去。他强迫囚犯躺在地上，用门关碾压其腹。他还掘地为坑，在坑里盛满带刺的荆棘，用破席覆盖在上面，把囚犯领到坑上面审讯。囚犯必定坠落坑中，万刺穿破皮肤。靖宇还勒索钱财，胡人康谦的资产以亿万计，驿站的人因妒忌而诬告康谦，康谦祈求活命，靖宇却借口申诉迟了，杀了他，没收了他的亿万资产。靖宇在宝应元年被贬官，不久被皇帝下诏处死。靖宇曾一度逃跑，却被衙吏擒拿，借法律玩弄他人性命于股掌之上，最终死于法律的制裁下。十，下毒害好人，死于法办的酷吏周立珍。还宴犯因反对武三思被流放，周立珍在武三思指使下，在还宴犯被诬陷流放后，为斩草除根，用鸩酒毒杀了还宴犯。然而还宴犯的冤屈不会长埋于地下，下毒杀人者也不会不付出代价。唐玄宗登基后，周立珍与薛稷敞、宋之问就一同被赐死于贵州的驿站了。十一，诱供害好人，被贬官的酷吏吉须。吉须为人阴毒，万岁通天二年，刺史刘思礼因给人相面说有麒麟命，被告发。吉须与武义宗负责审讯，对刘思礼诱供，让他大肆攀咬朝臣，换取保全他的性命。刘思礼经不起诱供，诬陷侍郎李元素等大臣36家，急需用百端毒刑构陷成冤狱，亲戚故旧遭连累的有1000余人。急需与武义宗在武则天面前争功，武则天觉得急需在我面前欺负姓武的，很生气，贬了急需的官，急需不久就死了。十二，不念旧情，逮捕友人，死于法办的酷吏吉温。吉温擅耍诡计，诬陷人，频繁制造诏狱。当时李林甫令吉温制造冤狱，吉温把王曾、王修己、卢宁下狱，数日冤狱就做成了，把他们用杖刑打死，尸体堆积在大理寺。李林甫因户部侍郎杨慎金违逆他的旨意，诬陷杨慎金谋反，派吉温抓捕杨慎金兄弟门客史敬忠。史敬忠与吉温的父亲是交情密切的好朋友，吉温孩童时史敬忠曾抱过他。吉温不念旧情，下令逮捕了史敬忠，用锁链锁住史敬忠的脖子，用布把他的脸蒙上，吉温亲自驱赶他向前走，不与他交谈一句话，相当绝情。快到京城时，吉温派人诱供说，杨慎金现在已招供了，需要你辨认一下，如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就能活命，违逆我们的意思必死，逼迫史敬忠写下假证词，诬陷杨慎金，把杨慎金兄弟都冤杀了。然而吉温的升官发财梦很快到了头。吉温先是被降职，又因贪污7000匹马事发，被贬到端州。一开始吉温不肯前往，求张伯济和史安郡太守庇护，不久吉温就被官员蒋琰逮捕，死于狱中。庇护恶人吉温的张伯济和史安太守罗西士也都被处死了。十三，勒索钱财的酷吏毛若虚。毛若虚是唐肃宗时期的酷吏，眉毛粗大，覆盖住眼睛，生性残忍， 60多岁了还不停地制造冤狱，没审问一人，未抓人就先抄其家中钱财充作赃款，不够数就摊派乡里近亲。乾元2年，毛若虚向肃宗皇帝进谗言，导致肃宗皇帝被蒙骗大怒，把崔伯阳等10多名官员流放。毛若虚权重一时，可不久就在上元元年被贬到兵化，郁郁而死。14，诬告好人被刘沛法办的来子寻。来子寻被武则天委任负责审案，雅州刺史刘行时、衢州刺史刘行于、将军钱通都被来子寻诬告谋反被杀害，他们的父亲大将军伯英的棺椁被来子寻挖出毁坏，满朝的人都讥诮来子寻的丑行。长寿元年，来子寻被流配到爱州而死，大快人心。15，祸及子孙的酷吏傅神童。酷吏傅神童被处死后，祸及子孙，他的子孙在神龙初年落到被禁锢的下场。16，死于法办的酷吏丘神机。丘神机与周兴、来俊臣负责办理案件，号称酷吏，曾杀害前来投降的亳州官吏破1000余家。天寿2年阴历10月，酷吏丘神机就尝到了被法律严办的滋味，被下诏狱伏诛。17，死于仇人之手的酷吏周兴。周兴少时学习过法律，制造冤狱，被其陷害的有数千人。天寿2年阴历11月，与丘神机一同被下狱，迁徙到灵表，在路上为仇人所杀。18，被斩首弃市的来俊臣。最后说说唐朝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来俊臣与其党羽把告密陷害罗织罪名的经验编成一卷书，叫做《告密罗织经》。来俊臣每次审问囚犯，常用醋灌进犯人的鼻子，把犯人囚禁在地牢中，或盛进大瓮中，用火烤大瓮，并断绝食物，以至于有犯人饿得从衣服里抽出棉絮吃，又让犯人睡在粪堆里，除非死亡，终生不得出狱。没有赦令，来俊臣必先杀尽众囚，然后才宣布赦令，刻薄狠毒如此。来俊臣派人制作大枷，凡是上这种枷刑的人喘不得气，没有谋反也会承认谋反，只求立刻能死来解脱。又有铁龙头连着大枷，在地上拖着大家轮转，不一会儿犯人就闷死过去了。来俊臣审问大将军张前绪，大将军内侍范云仙，张前绪不堪折磨的苦楚，自送于徐有功。来俊臣就命人用乱刀把张前绪砍死，范云仙也诉冤屈，来俊臣就命人截去范云仙的舌头。来俊臣因犯贪污罪被下狱，出狱后来俊臣又把罗织罪名诬告的目标瞄向了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共同揭露来俊臣的罪行，来俊臣被斩首弃市，国人无论老少都怨恨他，争着割他的肉，不一会儿就割光了。《旧唐书》而朱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之，尽寡其肉，思须尽矣。记载的就是来俊臣的结局。结语：这23名酷吏不但遭到了法律或天理的惩罚，他们的子孙永世不得为官，他们的恶名 永远被记录在正史的史册上，受到后世的唾骂。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
电台网站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